是现在说法。今现在说法者，减上一正二有，非过去已灭，未来未成，正因发愿往生清净听法，速成正觉也。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是讲一个观念说法，佛陀在这个别句当中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有世界名业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已经把一正二报的名称讲出来了，已经可以说未来的这个后面的正中分啊，讲到净土的因果啊，已经是可以说描述的大纲。那么为什么要加一个今现在说法呢？讲这个今现在说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啊，那么藕益大师说，这个地方有一层深意啊。我们看藕主的解释，说今现在说法者，减上一正二有，非过去已灭，未来未成啊。说那么极乐世界，这个是出自于佛陀的金口所说。只要你是一个佛弟子，对佛陀有信心的佛弟子啊。说佛陀说有世界名曰极乐啊，其中有佛阿弥陀啊，当然知道这两个世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肯定一下，就是说佛陀你说存在，这个存在的一个时空本来就是有时间相，这个空间的存在有时间相，你说存在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存在于现在呢，还存在于未来，所以这句话还要讲清楚啊。那么佛陀说今现在说法，就破除我们对于这个存在性的一种过去与灭啊，或者未来未成啊，这个极乐世界啊是一个过去已经消失的，佛陀是讲过去的事情啊，那我们就空欢喜一场了啊。佛陀说未来即将有一个极乐世界将要存在，那我们也是只好慢慢期待的。那么佛陀讲今现在说法这个今字呢，这简别它不是过去一面未来未成，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正因花宴往生清听听法，速成正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凡夫的心情呢，一个最大的毛病呢就是懈怠。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出离三界有办法了，这个办法当然不是说靠自己的力量把烦恼断啊，就是我在这一念的散散乱乱哭哭恼恼的心中，只要我栽培的信愿持名三种资粮，跟弥陀感应道交，到极乐世界去，永远的解脱生死，永远的安乐。但是我们想不急吗？我们在娑婆世界再多打滚一会也是好，过过瘾也好。那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警告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世界上的因缘啊，你一点差错啊，这个因缘就消失了。因为极乐世界这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佛陀说出它一个时间空间，表示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一种理性，它是一个因缘所生的一种事项，能够受用的事项。既然是一个能够受用的事项，它是有时间相、空间相、有流动相的。换句话说，总有一天阿弥陀佛要入灭的。那么我们今天稍微一差错，在娑婆世界一打滚了，外道三恶道去，等到三恶道出来以后，得到人生以后，这极乐世界的因缘消失了，佛陀灭度了，那你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啊，另外一个法藏比丘在发愿，在创造一个这么好的他利门果地教的国土，那就只好慢慢等了，那可遇不可求了。所以龙树菩萨说啊，莫失好时，若失好时则不可救啊。就是说呢，我们在成佛因缘当中呢，你一定要把握你现在能够抓到了因缘，因为这个因缘所生法，你一过去就迷失掉不可得，你抓到了就出去了，就切多生死了，就成就佛道了。你这个因缘所生法一差错，那就谁也不敢讲了，是不是以后还有因缘出现？这因缘所生法是变化无常的，生灭变异，悉为无主，谁也不能做主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要破除我们一种懈怠的心情，就是说你现在得到的人生，知道这个法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了。过去有一个老和尚，他讲一个譬喻，我觉得这个譬喻不错啊。他说呢，极乐世界的因缘啊，跟我们人的关系啊，就像有一个人，他陷在这个一个悬崖里面的一个悬崖峭壁里面一个山洞里面，他往上看是个虚空，往下看是个断崖，他根本没办法出去，就在山洞里面。那么无量劫的因缘呢，刚好有一个绳索从对方的这个树这样飘过来啊，那么这个绳索过来的时候，你如果在那一刹那的因缘当中，这个绳索跟山洞一接触的因缘，你不用手去抓它，这个绳索过去啊，就没有第二个绳索了，你就慢慢在山洞里面待着了。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得到人生，遇到阿弥陀佛的注视，遇到这个国土的注视，应该怎么办呢？正因花愿往生，清净听法，速成真觉。所以我一大师呢，把佛陀的这个深意讲出来。佛陀为什么要强调今现在说法，就表示说，一方面破除我们对于过去未来的疑惑，一方面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因为它是今现在说法，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啊，一个值得我们把握的一个机会，是有这一层意思啊。好，看最后一段，截图细意啊，佛陀讲这个细的一个意义。那么维大师有三段。复次，恶有现在欠信细也，世界名极的欠厌细也，佛号阿弥陀欠持名妙行细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净土的因地也标出来啊，说这段经文呢、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耶级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尽现在说法。这当中已经隐隐约约的把修习净土的因地的法门讲出来。这怎么说呢？恶有现在欠信系也，有世界名耶级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尽现在说法。这个是让我们有信心啊，原来这个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啊，它不是一种掩隐希望的一种天荒夜谈啊，这是一个存在一个真实的境界。世界名极乐欠厌也啊，这个世界是一个极乐的安养的世界啊，使令我们能够升起一种往生的愿望。第三，佛号阿弥陀现持名妙行也，那么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是如此的广大，那么这个广大的所缘境，我们怎么下手呢？跟弥陀感应道交呢？有一个办法，你意念他的名号，这最简易最稳当啊。这个当中呢，就说出他的一个行门持名妙行啊，有佛号阿弥陀啊，就标出的我们一个意念的对象，就是我们没办法意念广大的一正二报，怎么办呢？你但是意念弥陀的名号。敬愿持名啊，这个是往生净土的因地。再看他的果地功德，复次阿弥细佛说法续法，现在还会细身。那么其土有佛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啊，那么阿弥陀就说明极乐世界的一个果地啊，有佛陀的注视，这个佛陀注视很重要的啊，我们能够亲近佛陀啊，就像这个小孩子不能离开母亲一样啊。那么说法，这极乐世界有法宝的流通，那么现在还会，就表示这个身啊，这个地方是讲出极乐世界的果地功德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啊，不完全只是去追求安乐，而是能够成就这个圣道的真相，因为它有三宝的注视。这个三宝注视啊，对我们这个圣道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相眼啊，三宝的因缘啊，这个是讲到净土的功德。那么最后一段呢，我一道是把因跟果把它合起来啊，佛法身同一实相性体，从此起信愿行系中，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系用， 唯一佛界为所缘境，不杂一事悉教相也。那么佛法生同一实相，那么不管是佛，不管是法，不管是生，把它统一起来呢，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体，我们整个净土的因跟果的一个体系，这个因跟果的依止处。说极乐世界的因是怎么来的呢？是现前一念心性创造的。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也是现前一念心性所显现啊。把这个字体给表现出来，妙因妙果不离一心，这个体表讲出来。从此起信愿行系中，那么依止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做什么事呢？依止现前一念心性去生信化愿力行，这个就是成就净土的因地。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系用，往生不退为用啊。由这个前面的信愿行的心习啊，这一念心啊，就显现的四种净土啊，见佛闻法，这个是用，这个是果地功德啊。唯一佛界为所缘境，不杂一事悉教相啊。那么在本经当中，佛陀对于九法界啊，只字不提，完全讲佛的境界，讲佛的正报依报啊。事实上整个极乐世界，不管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都是佛的境界，佛的本愿功德所显现。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一个一佛乘的境界。因为一佛乘就是一行三昧，一佛乘就是你直接观佛的境界啊，以佛的果地功德当你的因地心啊，一佛乘啊，直趋于宝所。那么这个从这个教相来说呢，它是一个言教的教义的啊，一佛乘的境界是言教的教义啊。那么这样子呢，这句话呢就把整个经的五重玄义都讲出来啊。那么讲出的五重玄义，等于是把这部经的内涵全部都表达出来啊。所以藕益大师讲说，这个初善、中善、后善啊。所以藕益大师能够在这个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啊，讲出这么多的话，事实上是把本经的内涵做一个大纲的描绘，所以叫做初善啊。从这个地方呢，也看出了整个正中分的一个大纲啊。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前线他。非虔诚扬言是破这个魔境，这个前线趋势是破这个权。佛陀不是权巧施设的一个方便站啊，他也不是言语希望，言语希望呢是你内心自己想象出来、自己捏造出来的，是一个邪境界。他也不是一个偏真的涅槃，因为偏真的涅槃没有一正二报的庄严。那佛陀讲从事西方过十方亿佛土，有世间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弥陀，尽现的说法，这个明显的说出有一正二报庄严，那当然不是偏真的涅槃，破晓它是一个大乘善根界。这就这个破除我们对于小乘的一个迷惑，它是一个大乘善根，因为大乘善根才有一正二报的庄严，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在掌握这段经文啊，从偶主的这段最后这段开始啊，就是你要掌握它的因跟果啊。从这个地方的因地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下手处是信愿持名啊，从这个恶有现在乃至一正二报当中，这个一正二报的因地乃至于一正二报的果地，它的果地的功德啊。后面的经文事实上就是在描述一正二报的因地的栽培跟果地的庄严清醒 当然一正二报呢的会归处就是现前一念心性，那就是自体的。所以说呢，这段经文呢，主要的就我们可以以体中用来这样会通的。自体当然现前一念心性，依止现前一念心性去修因，也依止现前一念心性去感果。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把这段经文给融通起来。好，我们再看第26面。甲二正中分，那么前面的序分呢，是说明本经的一个六种成就以及发起的因缘啊，所谓的通序别序。那么这以下呢，正中分呢是说明本经的主要内容啊，分三科。初，广成彼土义正妙国以起信；二，特劝众生因求往生以化愿；三，正式行者自身名号以力行。偶一大师呢，先讲果地的功德来启发我们的信心。第二个，他提出两个重要的理由劝我们发愿，从果地功德当中呢，把前面的果地功德把它做一个回归，提出两个理由，自功德生，他贤圣骗。偶一大师后面会讲到，从这样两种理由呢，劝我们要发愿，有三次的劝我们发愿。那最后呢，正式行者自身名号以力行。那么应该怎么修行呢？佛陀你说出一个办法来，说出一个实际能够操作的办法，那意念弥陀的名号来安利我们的心门。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初善、中善、后善，前面的序呢，偶一大师也是信愿行。那么正中分也是信愿行，流通分也是信愿行，把这样的一种宗旨啊落实到这个三分堂去啊。那么这个是正中分的三大科啊，等于是把前面的别序的内涵把它开展出来了，开展出来啊。看偶一大师的一段的说明：信愿持名一经要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得生与否，前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前由持名之深浅，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木竹并应也。那么信愿持名是一经的宗旨啊。那么本经的主要的修行宗旨呢，第一个信，这个信呢，到了正中分，他强调了三力啊，我们的自信功德力，我们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能够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这一念心真实不可思议。第二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以昭德，这些名号总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三个，弥陀的本愿功德力不可思议，弥陀的48愿。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升起信心的。其次呢，愿啊，这个愿的愿力说佛星球集的一种往生的愿力啊。那么以这个信愿呢来持名，来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是一部经的主要宗旨。那么这个信愿跟持名的关系呢，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啊。那么信愿的成就呢，它是靠一种智慧的抉择。说你怎么能够升起信心，升起发愿呢？那是一种观，透过你对这个经论里面的思维观察所升起的，它是一种抉择智慧。那么持名呢？那持名当然是没有话好讲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呢，那是一种念力、专注力、相续力啊，这是一种念力的啊。那么得生与否，前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前由持名之深浅。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往生呢、啊、关键在信愿，你对弥陀的一个信心跟往生的愿力。我们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啊，往生的人啊， 很多差别的因缘。有些人呢、苦干实干了、一生当中啊，从来没有放逸过，从开始出家以后几十年的三宗修行了，修了一辈子往生了。有些人修了三年敬业成就往生了、有些人一生造恶业，临命终的时候到最后才忏悔觉悟的信愿持名也往生了。这个修行的时间有长有短，内心的资粮有多有少，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你可以注意到，从很多的净土圣贤中的这些公案，你会找到一个规则，就是他们心中的相貌、信愿具足，信愿具足，对阿弥陀佛那个皈依的心啊，那是要真实的成就。这个古德啊，他讲出一个相貌，说什么是信愿具足呢？如果讲出一个相貌，我们大家体会体会。他说啊，信愿，他说这个逆境来时莫动嗔啊，西方佛子等殊亲，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任念心啊跟逆境接触的时候，就非理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你不要生气。你怎么能够做到呢？西方佛子等殊亲，我们这一念这个求西方的人啊，对娑婆世界的看法是平等的，等殊亲啊。那么你为什么能够等殊亲呢？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说我们一个信愿具足人啊，对娑婆世界的一个看法，是我们是一个暂时的过客。这个我今暂作娑婆客啊，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就把我们对于娑婆世界、对于财富的执取、对于眷属的执取、对于生命的执取，完全都破坏掉了。这种常见的执取就是我们一个人做过客的、是我今天本来不是要来这个地方啊，我的目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两三天啊，你在这个地方暂时停留两三天了、你不会太认真了、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一个看法也是这样，我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呢是一个暂时的因缘，这个时候啊，你看到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境界啊，看到这个国王的境界，看到乞丐的境界是没差别的，是暂时的因缘的啊。所以这样子呢，古说这个叫做信愿具足啊。你对弥陀这个，你这一棵树啊，已经很坚固的、很明确的往西方的方向在发展了，随时把它砍断，它没有第二个方向可以倒下去，就到西方倒下去。那么你以这样的心情啊，来意念弥陀名号呢，临终乃至于一念都往生，这些佛号就可以跟弥陀感应道交啊。所以偶遇大师在这个地方强调，这个三资粮啊，要紧的就是那个信愿的栽培啊。对于娑婆的苦空无常的观察，对极乐世界的常乐我净的观察，升起的那念信愿的心啊。所以讲得生与否，前由信愿之有无，那么品位高下，前由持名之浅深。那么到了极乐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土啊，凡正同居土、方便有益土、十报庄严土、长期光土，凡正同居土又有三倍九品，那这个是怎么决定的呢？前由持名之深浅，当然有憎恨助恨了啊。以憎恨来说呢，你这句佛号念到四依心不乱、理依心不乱，或者功夫成片啊，或者你的助恨，你的六波罗蜜的资粮栽培的怎么样，这都会影响到你的极乐世界所成就的依正庄严啊。这个是品位的高下啊，这信业呢是决定你得生与否啊，是这样的一种差别。看最后一段的结欠。 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木竹并也。啊，那么我们信愿的栽培是就是往生来说呢，是一种前导，是一种大方向的抉择。好，那么行行呢，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力呢，是正修，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啊，比如说我们一部车子，我们这部车子它的前进速度很快，这个前进的动力就是你念佛的一个念力、专注力。但是你这个车子要去哪里呢？这个车子也可能会开到人天的果报去，也可能到极乐世界的无漏功德去，就是看你是不是有信愿，一个方向的抉择，一种前导。好，那么讲出一个譬喻，如目足并应啊，这个目就是眼睛，我们从眼睛当中呢抉择我们未来的目标方向，那么脚呢使令我们不断的前进。好，这个目足并应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目跟足啊，它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眼睛引导我们的脚前进，不至于会堕坑落堑。但是我们不断的往这个高山爬啊，你这个前进了以后啊，你也会使令你这个眼睛看得更清楚。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啊，它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你刚开始的信愿的栽培啊，可以说是一到三之四，那么学习佛陀的这些经论升起的一个养性，对娑婆世界呢有一种苦的感受，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呢有一点好药性，就这么一点薄弱的信愿。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去操作符号了。好，那么你以这样的一种信愿的这样的一种抉择啊，你对符号升起皈依心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当然符号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生疏，好，五蕴的境界是如此的熟，会如此的熟，所以这个时候呢，刚开始是勉强，好，就是说呢，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这个时候你在专注的时候呢，你必须抵抗你无始劫的那个妄想的那个流动的习气，它会破坏你的这个专注。但是你勉强自己啊，慢慢啊，你的这个念佛的力量啊，慢慢就会增长，由生转熟。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佛号现前的时候啊，它有一种力量能够调伏妄想。好，说这个老僧自有安心法，八风吹来一合法啊。这个时候啊，你会发觉啊，你只要在佛中一现前啊，你任何的烦恼就能够停下来，就切断你的烦恼的相续。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观察娑婆世的苦，极乐世界的乐啊，你会观察得更清楚。我们一个人啊，烦恼重的人啊，你要栽培信念呢、啊、有障碍。你一个心扰动的人啊，你要观察这个生命的真相啊，所以这个人你烦恼的告诉他娑婆世界的苦相啊，他不能感觉得出来。告诉他极乐世界的功德相啊，他也感觉不出来。就是他这一念心跟真理之间有一道墙壁，就是烦恼障。所以我们透过这种专注力以后，调伏出众的昏沉调举以后啊，我们会发觉，哎呀，佛陀说的话是真实的啊，是非常的真实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的信愿引申持名，持名也能够帮助你去观察真相，升起信愿。它是这样子的，你又会引申另一个层次的信愿，这个时候你对佛号又更升起更大的欢喜心，你又很喜欢去念佛，没事就想要把佛号献出来，安住在你的皈依境当中。好，这个时候你又加强你的佛号，那么佛号的加强啊，你昏沉调举的调伏啊，又更加的这个维系，更加激进啊，这个时候又加强你的信念，如是的辗转，直到敬业成就。 所以有些人说啊，这念佛啊，只要靠这个信心啊，不强调持名啊，这个是不合乎佛意的，不合乎这个阿弥陀经的本意的。啊，这个信愿持名这三个是不能分开的。你可以想想看啊，你说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心归命，通生浩道，你不念阿弥陀佛，那么你的心银河应住，银河降伏其心，你这念心安住在什么境界？你就打妄想了。啊，那么你这样子怎么能说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心中所想的那是一个娑婆世界的熟境界，念念之间去创造娑婆的毅力，跟你心中要往生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啊，所以说呢，你一定是信愿成就持名，持名去成就信愿，这个才是真正的三资料。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目足无病应也，眼睛跟脚啊失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功能也没有作用了，没有什么作用了。啊，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信愿持名。啊，再看已出。这个已出呢，就是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性啊，分二出一报妙，二正报妙啊。先讲一报的功德，再讲正报的功德。那么一报当中又分成两颗，出真事二广事啊。那么真事当中呢，又分成真问跟解释啊。这个本经当中呢，佛陀啊在讲这个一真二报，都是用问答的方式。因为这净土法门的境界太高深了，啊，不但无问自说，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佛陀都是自问自答，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构，啊，我们看本经经文，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啊，那么就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呢，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舍利佛，啊，说极乐国土是什么因缘？能够安立做极乐呢？他有什么样的资格条件安立这个极乐的名称呢？啊，佛陀问舍利佛，啊，当然舍利佛是不能回答的，啊，所以佛陀只好自己回答。啊，看经文，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那么这个欲报的环境的功德啊，分两颗，出人受用，二耶所受用。啊，先耶人受用的众生，再耶所受用的国土。啊，那么我们看欧祖的注解。啊，这个众生呢，是能受用人，等觉已缓皆可名，今且耶人名言，以下下列上上耶。这个众生呢，是能受用的，啊，能够去受用这个国土的那个人。啊，极乐世界他这个法界，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有六道，他只有两道，不是人就是天，就凡圣同体主就两道。啊，那么这个地方且耶人来说了，那么这个人来说当然等觉依凡都是众生了。那么为什么只是讲人呢？因为下下可以列上上，就说呢，乃至于你是待业往生到凡圣同体土的，都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何况是上面的那些阿罗汉菩萨呢？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人民尚且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其他的更不用讲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且耶人民而论。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先解释这个众生的对象，这个众生是耶大业往生的人民。啊，那么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意义呢，偶一大师就把这个苦乐的因缘，啊，把它说出来。啊，说娑婆苦乐杂，其实苦是苦苦必益身心故，乐是坏苦不久住故，非苦非乐是行苦性牵牛故。那么偶一大师在解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他比较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呢，他都是用对比的方式。啊， 就是说明娑婆世界的情况跟极乐世界做比较。好，那么他先解释娑婆的情况，娑婆苦乐杂，这个指的是外在的现象，说这个娑婆世界的果报体啊，它有痛苦，但是也夹杂的快乐，这个快乐也夹杂的痛苦。就在这个涅槃经上说，有一个贫穷的人家，他希望能够解脱贫穷，追得福报，他这个向这个天啊供养祷告。那么经过几年以后呢，这个天出现了，那么这就是天来看，来这个敲门啊，他打开，哎呀，有一个很高贵的女子出现，说你是谁呢？我是功德天。说你能够给我什么呢？我能够给你财富，给你眷属，给你种种的无意的快乐。哎呀，这个他就很高兴，把这功德天请到家里面来安住。那么没有多久，又有一个人来敲门，一打开呢，是一个很丑陋的女子。说你是谁呢？我是黑暗。那么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要破坏你的功德，破坏你的财富，我要带给你种种的灾难。他说我不欢迎你。他说不可以。他说你前面那个功德天是我姐姐啊，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你选择了我姐姐，你一定要附属的，一定要带走我。要不然你两个都不要。那么这个人家呢，他一想啊，就把他姐姐赶出去了，他妹妹也不要了。佛陀赞叹这个人啊，能够真正的放下娑婆的五欲啊，追求涅槃啊，有智慧的。好，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娑婆苦乐杂，所以其实这个思想啊，这种现象界的思想啊，这个道家也有这样的智慧。也看到这个这一层的真理啊。你看道家也说啊，说这个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忌啊，说这个灾难当中呢，其实也蕴藏了无穷的希望，逆境就是转机啊。说这个福报现前呢，事实上啊，你要小心啊，也蕴藏了很多很多的灾难的危机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道家画这个太极啊，画一个圆圈啊，一边是黑色，一边是白色，但是在黑色当中有一个白点，灾难当中有无量的希望，那么这个白色当中也有个黑点，虽然白色是给你安乐，但是你要注意安乐当中啊，随时会有灾难，也蕴藏了一种未来的灾难。这白色当中有一个黑点，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什么事情呢、要少欲知足，这是真实的。正文正公啊，这是清朝的正文正公啊，他打败了太平军以后啊，朝廷封他做两江总督啊。那么在这么一个高的权贵当中呢，他把他所有的家族集合起来，他说我现在的官是做到最大了，在汉人当中做到两江总督啊，这个是非常大的啊。说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父母健在啊，这个眷属又和睦啊，这个我又做官了，我的兄弟都做官了，这所有世间上的这个富贵都现前了。他说啊，这个是一个到天际的。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家庭里面有什么事情呢，坏掉了不能马上换啊，要拖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什么事情都做圆满以后啊，这当中啊就随时会有灾难出现啊。说这个业绩前言，花绩前开啊，这个业啊言了以后啊，叶言则切啊，花开则谢 因为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呢、啊、是苦乐夹杂的。啊，你这个功德天啊受尽以后，黑暗就出现了。啊，我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假设有五块啊，我就吃它个三块，克己复礼啊，稍微克制一下。诶，我发觉啊我经常能够吃到这个东西。啊，那我想啊，我如果哪一天呢、啊、放纵自己把这一块全部吃完了，这个东西不会现前的。就是说这个世间上的功德境界就是这样，你把一件事情做尽了以后啊，业量做圆满的时候，它的下一个就是缺了。好，那么花开到极限以后，它就是要谢的。所以古道德一再提醒我们了，这个娑婆世界有漏果报，我们如何向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果报呢？如何安身立命呢？就是你有福报，有十分的福报，不要把它想尽，想个六分，少一知足。那么这种情况呢，虽然娑婆世界有无量无边的灾难，但是你会降到最低，就是那个黑暗不容易出现，就是这一层道理啊。所以说呢，娑婆世界的果报体苦乐夹杂，苦中有夹杂的乐，乐中也夹杂的苦啊。但是这个是一种外向的观察，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呢，其实苦是苦苦逼身心苦，乐是坏苦不久住苦，非苦非乐是辛苦性牵牛骨。那么如果从真正的本质来说呢，苦是苦苦必生辛苦啊。娑婆世界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这个世界的多灾难啊，这个老病死啊，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伤害啊，乃至于这个善恶道的苦，刀山油锅的苦啊，这个是逼迫我们身心的啊，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啊。第二个，乐是坏苦不久住故啊。那么可乐的境界也是苦，为什么坏苦啊不久住故？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说乐为什么是苦呢？这是怎么个案例法呢？因为我们凡夫的心跟可乐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爱着的心情。不管是财富，不管是眷属，不管是声名，那么我们去受用这种可乐境界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爱着，但是当这个可乐境界破坏的时候，那种痛苦啊，比刚开始没有的时候还厉害。所以说呢，这种可乐的果报它不久住，也只能说是一个痛苦，无常故苦，使令我们一种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境界什么时候会破坏，可能明天一早上一起床就破坏了，乃至于下一刹那就破坏。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种娑婆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黑暗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功德天出现的没错，但是他妹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的。你要的功德天，你就必须去承担黑暗的出现。那么黑暗什么时候出现呢？这个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就是苦啊。啊，一种不安稳性的苦啊。非苦非乐是行苦啊。那么我们也有时候受用一种不是痛苦，也可以不是快乐的舍受，但是它也是苦，因为这种扰动牵流，所以不极尽也是苦，这比较维系的啊。在这个记舍论说，这娑婆世界的果报啊，就像一个人长疮一样，所以这个疮啊有三种的差别情况。第一个，你用火去烫这个疮啊，它非常的痛，就是苦苦啊。第二个，我们用这个冰块去扶这个疮，哎，感到暂时的安乐，但是这个乐受呢，它的本质还是疮， 啊，就是他这个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只是说你用冰块暂时去扶他，他暂时有一种热受感觉，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有时候我们不用去冰块去扶他，也不用火去烤他，这个时候就保持一个仓的相貌，这个就是行苦。所以娑婆世界的苦啊，是安立在无明烦恼，它的本质是一直无明烦恼啊，所以说呢，它就有苦苦坏苦辛苦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个是讲到娑婆世界的一个苦乐相貌，它的苦乐相貌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苦乐是什么情况呢？彼土永离三苦，不同此土对苦之乐，乃名极乐啊。那么极乐世界是永离三苦啊，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是弥陀的本愿功德所成就，没有苦苦坏苦行苦的情况啊。那么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果报体啊，它是一个业感，一个有漏的业力所招感，它的快乐当中夹杂的痛苦，痛苦当中夹杂的安乐啊，对苦之乐，所以乃名极乐啊。所以它这个极乐世界是这样安立的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这个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啊，他有的经文啊，其实他在分别娑婆跟极乐世界差别的时候，他在引导我们修观呢，去观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观察苦乐哦，偶益大师告诉我们啊，娑婆苦乐者，其实苦是苦苦，必生辛苦；乐是坏苦，不久住故；非苦非乐是辛苦，性牵牛故。那么我们通过这段的开示，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观察娑婆世界的果报体啊，它的苦乐的一种互动状态，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是怎么回事。乃至于从本质上来说呢，苦苦坏苦行苦，那完全都是痛苦的，那是否定，连乐都不可得的。因为你一个人没有安全感，哪有什么快乐可言。所以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地震带啊，这个房子装潢的再好啊，你敢住啊？你整天晚上啊，一想到睡到几点啊，这个地震一发动的时候啊，你内心就惊怖。就是说你在受用你的财富眷属生命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刹那会破坏啊。那么这样子呢，是不能安立做快乐的。因为所谓的开快乐，是要建立在一种极静的心中，佛法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要以极静做基础的。好，所以说呢，苦乐杂是比较粗的观察，但是苦苦坏苦行苦呢，就看得更彻底了啊，看得更彻底了。即众生心，众生的心当然差别的因缘了。每一个人去念阿弥陀佛，每一个人对弥陀的皈依，对名号的念力，这个即众生心，这个即就救着众生的心。我们凡夫的心去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即众生心，这是差别。但是投大觉海，这个大觉海，那弥陀本愿所成的这个一正功德，那就是一的境界了。这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成就的，就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你说一来说，也可以说是一啊，集一集三。为什么说一呢？因为大家投大觉海，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业力所成就的。就等觉菩萨也是仰仗佛力吗？等觉菩萨到极乐国土，那他所受用的一正二报也是弥陀本愿所成的，也不是他自己的六波罗蜜所成的。他自己的六波罗蜜等待他以后广度众生的时候再显现的， 但是你只要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受用弥陀的功德，就投大觉海。但是每一个人在开显弥陀功德有差别，就是什么呢？极众生心，每一个人的心不同。他到极乐世界所创造的一正二报会有无量的差别。所以你说他是一也对，说他是三也对，极一极三都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对极乐国土的认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简单的讲，我们应该从善力来分析，本愿功德力，这个是没话讲的。弥陀普遍的对法界发愿，这是平等的。但是心力，这个佛力，法力不可思议，即是法力、名号、功德力，名号、功德力跟佛的功德力是一致的，开合不同，开展出来是弥陀的广大的本愿一正二报，合起来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法力不可思议，事实上跟佛力不可思议是同一个东西。但关键的就是你的心力不可思议，你这一念心，你因地是怎么栽培的，你对三智量怎么栽培的，会影响到你未来受用极乐世界的时候的差别品位。所以在偶一大师讲到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他就会解释了，这功德庄严从无差别来说弥陀本愿所成，但是无差别当中无差成差，每一个人在因地的时候栽培心愿执迷不同，就有无量无边的差别。所以极乐世界是凭什么成就这样的功德庄严呢？凭三力所成，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广成彼土一真妙果，偶一大师就不断的重复这个观念，就是有三力的因缘。当然主要就是一个我们凡夫的心力跟佛力这两个而已。从佛力的角度来说是无差别，从凡夫的心力来说那无量的差别。你把这个观念掌控住了，你去读阿弥陀经，你就能够读出这里面的味道，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好，讲到这了。